第二个的主题就是重视建立年轻下一代，成为一个
薪火
相传的教会。所以呢，今天我要透过约书亚给予以色列百姓的遗言，让我们一起来思考如何透过家庭建立年轻的下一代。在埃及400余年的生活中，以色列人被逼迫而成为奴隶，甚至呢，因为法老王的命令呢，不得不让生下来的儿子被强迫丢入尼罗河致死。然而神却差派摩西使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并且呢来到西乃山来敬拜耶和华。经过了40年的旷野生活，终于在约书亚的带领之下，以色列人呢进入了应许之地迦南。经过漫长的征战呢，耶稣亚呢征服了迦南，并分配地业给12支派之后呢，就招来以色列众支派各族的长老、族长、审判官丁、官长都来到世界，听到耶稣亚临终的遗言。所以今天是耶稣亚最后的遗言，最后嘱咐百姓的话。他向他们发出挑战，虽然耶和华已经照他所应许的成就了救恩，拯救以色列民出埃及，带领他们进入了迦南，按理神对他们来说应有绝对的主权，对吗？因为神救了他们，他们也别无选择，理当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但现在耶和华给他们一个选择的机会，神永远尊重我们自由意志，要他们决定是否要敬拜侍奉耶和华。可见神对人是十分尊重的，他让人有绝对的自由。因此，约书亚对以色列人做出了一个语重心长的最后勉励。他要求他的同胞必须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信仰。那么，今天的经文到底提醒了我们什么呢？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信仰是一种抉择与委身。抉择与委身。在今天的经文中，约书亚挑战以色列人必须做一个选择，就是在神和偶像之间做一个选择。因为信仰是一种抉择与委身，因此他激励以色列人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从14节开始，侍奉这个字总共出现了15次，包括14节几次啊？有3次，15节也有4次。可见约书亚非常强调侍奉神的必要性。那么要如何侍奉神呢？就是要诚心实意的侍奉耶和华。诚心实意就是专一，既然是专一，那么就必须要除掉所有的假神。侍奉神必须要出于一个真心和诚实，换句话说，侍奉神需要有高度的委身。这句话要 放弃或扔掉偶像，离开拦阻你跟神关系之间的任何事情，并且也要脱离使你陷入罪的一切的捆绑。生命记三十章十九到二十节啊，摩西这样呼吁以色列人，一起来念，请。
我今日赴耶和华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沉迷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顺服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
你的日子长久，
也在乎他。
这种抉择关系到今生的蒙福，也关系到永远的福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神用重价买来，是神制造，是神建立。既然如此，我们应当怎样回应神呢？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生命里面最重要的方向。我们看见摩西和约书亚的选择，他们选择了什么？选择了生命，选择了神。因为生命在神里头。今日我们是否愿意如同摩西、约书亚一样，抉择并委身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是否愿意向世界、向我们的下一代见证说，不要拣选生命，因为生命在耶稣里头？让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四节，请。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约翰很清楚的见证，基督的信仰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关系到你今生的福分及永恒的生命，而这个生命就在神的里头。因此耶稣要总结他对神的抉择与委身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在此耶稣亚并非自己独自在做决定，他乃是代表的整个家庭在做一个宣告。可见耶稣亚很了解自己家人的属灵状况，他也很肯定他的家人必定会跟他一起侍奉耶和华。可见神的拯救啊，比赐恩是以整个家庭为单位的。不仅如此，神的话又提醒我们，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谁啊？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很重视家庭，特别是你的后代。神愿意你们全家都蒙得救。因此，如果我们要建立起年轻的下一代，就必须先从家庭开始，因为家庭是传递生命的中心。假如一个人有一样宝贝，他必定会将这个宝贝传递给自己最心爱的人，对吧？所以说女儿结婚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戒指送给她。那我小女儿就说，我也有吗？马上嫉妒了。你也有？ 结婚的时候才有。同样的，当我们真正认识到福音的宝贵时，他也必定会传递它给自己的家人。所以中国人说那个家常秘方怎样啊，不称外人的，只给自己爱的、最爱的、最信任的人。凡是疼爱子女的父母啊，必然会提供三种粮食给自己的子女。第一个是肉体的粮食，每周都要，听说要50种哦，不同的不同类种类的食物，这样营养哈、才会均衡。哇，50种。精神的粮食啊，包括重要的新闻啊、科学薪资啊、良好的学识等等，还有属灵的粮食，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道德观，对神的敬虔、信靠等。当这些直接传递给孩子们的时候呢，将会影响他们的一生。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来传递生命，使他们拥有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并进而信靠神呢？第一个建议就是家庭崇拜。家庭崇拜，我们应该努力尝试每天保持家庭一起祈祷的时间，定期或不定期举行家庭崇拜。有特别的时事的时候，也应该举行感恩礼拜。你有没有啊？孩子1岁的时候有没有举行感恩礼拜的？我们应该要做。你的孩子1岁，满1岁了，应该请传道人啊，或者弟兄姐妹一起来做感恩礼拜，一起庆祝啊，或者是啊，你都70大寿啊，特别的80大寿啊，特别日子，你可以请传道人，或者是请弟兄姐妹一起做感恩礼拜，或者请你的亲戚朋友一起做感恩礼拜。这个是一个见证神的很好的机会。我们6月，我已经贴在那个海报贴在那里了。6月16号，我们要做什么会堂？第一次要做布道会了，布道会啊，第一个首先的是要什么？你自己一定要来，你在大堂，然后第二个重要什么？要带人来，所以我们一起来哦，传福音给我们的亲朋好友，这些非常重要的。当然，你的家人一定要邀请他们，如果他们还不信的话。所以呢，其实上学前哈、也为孩子祷告，有没有为他们祝福祷告？我们也可以建立这种习惯，睡觉前为孩子、子女跟父母一同祷告，特别孩子小的时候，长大了不要，这都奇怪。如果高中了，那就让他自己祷告，他已经建立习惯了。可是他国小的时候、幼稚园的时候，睡觉之前要为他祷告，孩子非常期待这个时间。有时候我忙了，孩子一直等，怎么不睡？还没祷告啊。有时候我说爸爸爸爸，叫爸爸去，他忙了叫我去。有时候我们两个一起去，无论谁去，一起去或者妈妈去、爸爸去都可以，就是要跟孩子建立这个习惯。如果有可能，可以安排家庭在团契或者崇拜中献诗。如果你们家人想要崇拜中献诗，可以跟Rebecca报名。比方说感恩节啊，你们全家人来献诗。母亲节啊、父亲节啊，特别日子都可以啊，不要天天长辈啊，这些特别日子你可以申请，跟崇拜不申请。 然后你们全家人站在这里献血，这个很美的见证。或者呢，学习全家从事短穴的活动，学习全家一起侍奉神，那很重要的。每一次 BBS 的时候，跟女儿都在一起服侍，那种感觉是非常好的。我们一起来服侍。家庭崇拜是实践以基督为中心的最好媒介，因为在家庭崇拜中，我们可以用耶稣基督的教训彼此勉励，以此帮助我们凭着信心继续过着仰望神的生活。家庭崇拜也是带领家人认识真理的一个大好机会。就是有时候孩子读经啊，我叫孩子每天要读经，可是读了他们不一定明白，可是家庭崇拜的时候他们会问，那个时候你可以解答。借此呢，家人可以彼此分享属灵的生命，或在信仰上所面对的冲击等等。所以呢，我跟女儿呢，有时候她会问学校有上课的时候碰到的一些问题，关于同性恋啊，关于那个性转向啊等等，她会跟我商量，那我们可以正确的价值告诉她，一起讨论我们要如何面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段时间呢，可以成为家人彼此激励、彼此学习的时间。家庭崇拜也能促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与感情。每一次我们家庭崇拜，我女儿最喜欢、最快乐的时间。特别呢，我们是用英文圣经来崇拜，因为我女儿不会念中文哈，所以每次我们念英文圣经的时候啊，这个发音啊各方面很差，所以我女儿就一直笑。我来纠正我们，你纠正我们。借着家庭崇拜呢，父母可以分享自己在工作时所遇见的困难。不要以为小孩子不懂事，其实孩子很关心你、爱你的，他很想了解你在外面工作如何，以便让孩子可以为你祷告。孩子也可以分享在学校或生活中的事情，或者是所遇到的困难。如此，全家人可以借由彼此的带导，让彼此之间有更多的认识。其实孩子啊，很想知道的，他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外面都行，他们不知道。如果你不讲的话，你要讲出来，让孩子们参与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是一个家庭的一份子。记得在我们家庭崇拜中，有一次啊，我就问我大女儿哈，问她说：“对你来说，信仰到底是什么？”由于父母亲都是传道人哈，她从小都肚子里面就在教会长大哈，所以我很担心她是不是自己自愿的自己抉择，并愿意委身于基督。我很关心这件事情，也关心他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当时我他还在念初中的时候，他想了一下就回答说，他相信耶稣，他也相信祷告的能力。知道他很小的时候啊，因为我们都在那个时候，我们住在教会，我在牧会，所以就在牧师馆。那有一个姐，她像是那个时候4岁的时候，一个姐妹哈，像手受伤啊，就打了一个绷带。然后我女儿说：“我为你祷告好吗？”这个老妈妈好感动啊，说：“这4岁的孩子 陪他按着的时候，我就为他祷告。这个妈妈很感动，跟我说：“哇，你的女儿为我祷告，4岁啊，这是从小操练的、培训的，他相信祷告的能力。”但还不是很清楚是否能够完全委身于他，所以呢，我就很简单的把我信主的过程讲给他听，然后看着女儿说：“主耶稣基督改变了妈咪的生命，也成了妈咪的生命。”你知道吗？我自杀过3次，就是因为我遇见耶稣，才能活在这里，能够站在这里。耶稣改变我生命，我就告诉我女儿，信仰是一种抉择，必须诚心实意，专一为圣于神，绝对不能马马虎，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宇宙的主宰，是掌管生命的，在他里面有永生的生命。我告诉你啊，你若爱妈咪，你就得认真的思考信仰对你生命的重要性。当我大女儿开始念高中的时候，我就不断的提醒她说，不是因为爸妈的问题关系，而是你自己要选择是否愿意委身于主，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愿意一生成为主的门徒，并且跟随他到底。于是呢，终于就在他16岁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清楚了，他要受尽归入主的名下，愿意一生跟随主。哇！因此呢，就在同一年，他便受洗归入了主的名下，至今仍然在教会中热心服侍。后来他带领男朋友，他是不信主的，也信了主，并且他也受了洗，他就是我女儿的丈夫啊。如今他们夫妻俩都在教会及工作岗位上热心侍奉主，我的女婿在基督教学校教书。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你而言，信仰是什么？你的孩子认识你多少？你跟孩子讨论过信仰吗？信仰是不能自动转向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经过不断的寻觅和抉择这个过程。不过父母在这个过程中的确可以影响孩子的发展与思想，也能够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抉择。所以呢，我们要教导正确的人生观及世界观。学校不能取代家庭，电视也不能取代家庭，连教会也不能取代家庭的教育责任。真的，整个教育界是以反对基督教的思想为主导的，在学校的课本中不断的传播进化论以及反对神的思想。你有没有跟孩子常常讨论这个问题？我孩子经常提出来，我经常跟他讨论进化论以及反对神的思想。传播界更是充斥着各种反对基督教的言论，例如谈神说鬼。你要小心哦，孩子看那个日本的卡通要小心哦。日本卡通里面，不是每一个卡通都是不好，就是某一些卡通里面的人物都是日本人所信奉的鬼，你知道吗？ 所以孩子在看什么要注意，孩子看的东西你一定都要一起看。我女儿看过所有的卡通我都全部看过，而且都可以背起来，因为她要常常看，所以我要陪她看。看的时候为什么要陪她看，花那么多时间很无聊，看的时候机会教育，某些东西出来的时候你要马上跟她讲，或者看完之后你要筛选这个部分是哪里错，你的感动在哪里，要分享，孩子好高兴啊。要花时间陪孩子，要了解你的孩子玩什么 game。 我的儿子，弟弟的儿子，他是你的要命，电动玩具你的要命，我妈打电话一直叹气，凌晨两三点还在玩。然后吵，但是高中嘛，现在高中生进学校就没精神了。你要骂他，他不听我的。每次我要跟他分享，他要跟我分享他玩什么 game， 他高手，他现在第几级了。你知道那个玩 game 是有等级的，那个高级的哦，你根本不可能像我这么的杂的人呢，没办法玩，真的，那个是要高水准才能玩的。还有有的玩呢是要打字的，很会打文章才可以玩呢。有的游戏是很帮助小孩子的，真的，不要一味的骂他。有的游戏是不错的，但他有界限，僵尸的、杀人的不可以玩，其他的可以啊。考试的时候几次，其他都可以。我只是给他这个界限，所以他告诉我：“姑姑啊，我杀人都不玩哦，鬼的也不玩哦。”他会告诉我，然后很好，就是让他玩。你要了解他，了解孩子，所以，像同性恋啊、婚外情啊、后现代主义啊，现代的孩子面对的那个试探啊，比我们多得多，没有像我们长大的时候那么简单哦。这样要加倍的为你的孩子祷告啊。因此呢，家庭在这个中在所扮演的角色与使命，就是要使我们孩子拥有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以致让整个家庭都能够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来。如果你的孩子结婚了，你要跟你的女婿、你的媳妇儿讨论信仰。我也跟我的女婿讨论圣经里面的婚姻观。他恭恭敬敬地听，是的，我知道的。虽然我的英文不这么好，可是我还是尽量啊跟大家，因为他不会讲国语啊，所以要跟他们讲，孩子会听的。身为父母的我们啊，平时要经常跟孩子们讨论或分享有关品格、价值观以及待人处事的态度与原则。圣经记载说，摩西在埃及的王宫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但敬畏耶和华的心却是来自于谁啊？他的亲生母亲给他的教导。提摩太的外祖母和母亲从小就教导提摩太学习认识圣经，因此就使他得着得救的智慧。可见家庭所传递的教导对孩子们是很重要的。然而家庭不只是教导的中心，更是操练生命的中心。世界上最强烈的教导就是身体力行。 也就是父母要成为儿女的榜样，儿女不是父母的产物，乃是神为了要使世界进步而暂时托付给父母的产业。所以身为父母的我们，不但要好好的照顾儿女的身体，最要紧的就是要引导他们的灵魂直接与神有来往，如此才能让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荣耀神。那么要如何引导我们孩子更认识神呢？要以身作则。孩子是从父母的身上来认识神的，就如同婴孩可以从父母亲的身上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一样。如果父母亲对他好，这个婴儿觉得这个世界怎么样？很美好。父母亲如果对这个婴儿不好，甚至抛弃他，他的感受是什么？这个世界很不好。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喝酒的嗜好，他每一天早上呢，他一定会走到村里的酒馆，小酌一杯。在一个下大雪的早晨，他照例向酒馆走去，没走多远，他听到背后有人在雪中走过来的那个沙沙声。当他转过身来看的时候，他发现他五岁的儿子正踩着他的留在雪中的脚印跟着他，然后而且很兴奋的跟憨着说：爸爸，你看我正在踩着你的脚印呢。孩子的这番话顿时使他为之一愕，心想我要上酒馆，但儿子却紧跟着我的脚步走。因此从那一天起，他再也不光顾酒馆。所以说言教不如身教，因此你想要让孩子认识神，在基督里建立下一代，就要让孩子从父母亲的身上看见新生命与对神的敬虔以及对人的爱。孩子很注意听你平常评估人的话，要小心。你若要你的孩子有幸福的婚姻，你自己就先要建立美好的婚姻生活，夫妻之间建立美好的沟通，要以爱包容并扶持你的丈夫或妻子。家庭的中心不是孩子，也不是父母，而是父亲。父母跟孩子是你照顾需要照顾的家人，因为父母婚姻中的互相互动会大大影响下一代的婚姻观。爱孩子最好的方法不是留给他们巨大的财产，而是竭力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与婚姻，成为他们属灵的榜样，并且让孩子们在其中享受与学习这样的关系。倘若你真的爱你的孩子，就要爱孩子的母亲，尊重孩子的父亲，如此才能帮助孩子建立起美好的人际关系与婚姻观。父母的生命有美好的见证，对孩子他们的子女而言是一个强而有力的榜样以及鼓励的能量。今日我们的孩子们所面临的困境是许多年长长许多年年长者 不曾遇见过。因此我们要遵循属灵的原则，不依赖个人的喜好行事，如此才能安然度日。如果我们在家中能够显出神的爱以及公义，都能够操练我们的耐心以及宽容的心，那么这就是真正的操练爱的侍奉。如此我们的生命就必定会更加丰富与成熟。第二，就是要带领全家归主。让全家归主是一件很重要也是必须的事。在神的创造计划中，家庭是完成神创造使命最重要的中心点，也是教育下一代认识神、接近神的一个最好的教育场所。所以我们应当要迫切地为家人祷告，使他们早日认识你。每天要为他们祷告，以至于使他们也能够享受在那个神里面的喜乐与平安。中国内地会比1865年在英国成立后100余年来，他们不断的差派宣教士到中国内地传福音。你们知道中国内地会现在称为什么吗？海外基督使团 OMF， 就是他了。我们国人呢对其创办人戴德森牧师十分了解，都听过吧？但对他的先祖呢则比较陌生。我今天介绍一下戴德森的曾祖父戴雅各，原本不但不信耶稣啊，而且还是个极端反对基督教的人啊。那时代的传道人呢大都在街头布道传福音啊，而且传道手中拿这个手风琴啊，有没有那个手风琴啊？边弹边传啊，导演能够吸引路人啊，驻足谛听这样子啊。年轻的戴雅各呢，一看到有人在传耶稣，立刻就招来2-3个朋友啊，混在人群中。然后这样异常的鸡蛋及那个烂番茄就往这个传道人身上丢，然后呢就口出恶言，然后呢一哄而散，就是这样子。不料啊，某一天傍晚呢，这传道人呢正在传讲耶稣亚信仰的告白，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个时候圣灵就大大的感动戴雅各，并且刺透他的心，于是他就将手中的鸡蛋本来要丢给他的放回袋子里面。回家后呢，他不停的反复思想神的话。经过了一段时日后呢，戴雅各终于扑倒在主的脚前悔改。他不但自己信主，也带领了他的妻子信了耶稣。从此二人同心敬拜，同心侍奉。以后这句话便成为戴家历代子孙的家训，直到现在。哪一句话？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他跟神约定。戴德森牧师为戴家的第四代基督徒好像电脑的版本跟我的版本不一样，我的那个经常会乱掉。对，可能我的电脑是可以正常。
是这个
好的。 好，你们看照片好了，那个路乱掉。好，戴胜牧师就是那个创立 OMF 的哈，中国宣教师哈，我们都认识他哈。以后呢，一次为戴纯仁牧师，啊，也是中国宣教师，啊，然后戴永勉牧师，啊，他是成人圣光神学院的院长哈，然后我上面的我都不太认识，戴少正牧师他就不认识了，我还为他翻译过哈，因为他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啊，成人中华福音神学院的院长。不是那个那里不一样的哈，然后是戴季中牧师，啊，戴季中牧师的三个子女，啊，依次取名为戴成约、戴成书、戴成雅，啊，三个孩子的维字加在一起是什么？
耶稣
呀，哇！这边是当年戴雅各第一个祖先哈，与神立约的时候立之约所引用的耶稣雅记的经文，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哇，他们全部都是为中国拜奉九代，啊，这个小孩子还嫌小了，八代，他现在住在香港，可见戴季中牧师愿意跟随主的决心啊。代世八代都是因为全家侍奉耶和华而得着了神丰盛的恩典。像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一个个人主义兴盛盛行任意而为的时代，在人人都崇尚拜金主义与权力的今日，每一个人都把提升现今的生活作为人生最大的目标并且追求者，当我们活在这样的人群中的时候，我们应当如何传递主的信息并且敬拜这位真神呢？我们希不希望我们的家人都能够归向真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可以享受现今的安慰以及将来的保障呢？愿神祝福我们，使我们每一位家人与亲人都能够这样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的信仰告白。我们一起来祷告。赞美神，我们谢谢你，求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全家人亲戚朋友来到你的面前认识你，享受你的祝福。谢谢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
我们唱这个回应诗歌，新的诗歌。